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上的课是哥林多后书啊。那么首先呢，这个作者，那么就是保罗啊，一般都公认就是保罗。那么我们可能把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历史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那么所建立的。那么建立的时候，他曾经待在哥林多这个地区呢，大概有18个月啊，在那个地方来做建造。哥林多也是保罗在整个宣教过程当中待的第二个久的地方啊。最久在哪里知道吗？在以弗所啊，以弗所待的更久啊。那保罗一般宣教就是到那个地方，那么建造教会之后，就交给当地的长老，然后他就继续的去传福音啊。那么这个哥林多教会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起来的。那么他的同工有像提摩太啊、希拉，都曾经在哥林多教会帮忙建造教会。那么当时他们的教会呢，不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堂会这样子啊，他们当时都是在弟兄姊妹的家里聚会。那么能够开放家庭的，那地方要很大了，才能容纳很多人嘛，哈。所以能够开放家庭的，一般都是社会比较高阶层的人，比较富裕的人，所以他才有那个财力可以提供。同时在他们的知识上也是比较高等一点啊，因为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书信每到一个地方去都是要诵读的，是给大家读的，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识字。那所以呢，等于哥林多这个教会当保罗建立好之后离开之后，那就交给当地的这一些开放家庭的这样的领袖，那么来带领。所以一个领袖他的领受跟他的一些做法就影响到整个教会的一个发展。那么哥林多这个地区啊，如果我们上次有提过的话，它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偶像庙林立的一个地方啊。他们又很崇尚希腊文化，那种辩论式雄滔滔的那一种辩论的方式，他们非常喜欢。所以呢，有一些旅行布道家那常常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就接待。那么接待之后，发觉他们实在口才真好，辩论实在太棒了啊、所以他们就很推崇，比如像这个谁啊，亚波罗，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使徒来了，像彼得。所以你可以看这家教会里面呢，就产生一种分门别类的这样一个问题出来，纷争嘛，纷争。那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因为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始者。那有人就遵从亚波罗，因为亚波罗的口才真棒。他每次讲到，哎呀，每个人都很陶醉啊。那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啊，因为彼得是跟过耶稣的，而且他是一个大使徒。那有人说我是属耶稣的，更加属灵啊。有人说是跟人那不算啊，我是跟耶稣的啊。那表面好像不，这个最好啊，对不对？最属灵。那实际上都是在高举自己，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纷争的事情出来，甚至到一种程度。他们把保罗跟亚波罗跟其他人拿来做比较，发现保罗啊实在是言语粗俗啊，面貌可憎的人。这个保罗不是帅哥哈、有看过有人在描述保罗长的样子哈、其貌不扬啊、不好意思我加了几句。对，其貌不扬啊，有人说他是矮胖型的，然后秃头的啊，反正我也没看过，那并不重要啊，重要是他所传讲的信息。但是他们很容易就拿来做比较啊，甚至把保罗比下去。那保罗是使徒，那是神所重用的，他传的福音是一个纯正的福音啊，所以保罗呢真的是有蛮多委屈的啊，那么他依然能够持守，依然的对哥林多教会那么好像慈父一般在带领着他们啊。所以呢 那么保罗一共写了好几封书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啊。那么最早的一封啊，其实不是哥林多前书，不是哥林多前书啊，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前面还有一封书信，叫先前的信。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九节那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先翻到哥林多前书啊，五章九节，这是哥林多前书哈。那保罗说哈，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跟淫乱的人相交啊，有没有哈？代表哥林多前书之前应该还有一封书信，叫做先前的信啊，在这边有哈，所以那一封信应该才是第一封书信。那么那一封书信呢？啊，最主要内容是谈到关于哥林多啊这个地区关于淫乱的事情，以及吃祭偶像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就大概可以了解，大概讲那个东西。但是这一封信出去呢，哥林多教会的人却没有完全的接受啊，甚至还在质疑他的教导啊。所以保罗呢，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以弗所，那么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那我们上季我们讲过哥林多前书了，有非常非常多的啊的这个对针对教会的问题呢所做的教导。但是这一封书信过去之后呢，那么提摩太当时保罗就把提摩太继续留在哥林多教会。结果这一封书信过去的时候呢，提摩太回来的消息却是说，这个反应不好啊，里面有弟兄姊妹不太能够接受，部分不是全部啊。那么这一封书信的这样反应信息之后给保罗，这个时候保罗呢，那么就改变他的行程啊。这个保罗本来在哥林多前书的后面的第16章这个地方，本来有告诉他们他以后打算再去拜访哥林多教会，他会先到马其顿再到哥林多教会去，这是他原来的行程。但是听到从哥林多教会给来这样一个不好的这样一个回馈的时候，这个保罗有时候是一个蛮急性子的人，他就直接从以弗所渡过爱琴海，就直接来到了哥林多。那么来哥林多的时候，等于就有点当面对质的味道啊。那么这个结果却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结果出来，所以有人把这一次叫做痛苦之行，痛苦之行啊，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回馈，因为当时教会还是质疑他使徒的权柄啊，使徒他是不是使徒，有人还是在怀疑啊。那同时在哥林多教会，因为常常接纳很多人，甚至有一些人拿着推荐信，从这个耶路撒冷来推荐信，代表我是来自于母堂的啊，有权柄的，来这个地方做跟保罗不太一样的教导，而这些人自称为是超级使徒，自称是使徒的啊。所以呢，当面对质的结果呢，保罗就不欢而散。所以保罗形容那一次叫做痛苦之行。回来之后，保罗就写了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书信，同时他是严厉，但是保罗也形容那一封书信是流泪的书信啊，所以有这个名称叫做严厉的信或者是流泪的书信。但是这一封书信跟那个先前的信，这两封都不见了啊，都不见了啊！我们只能从哥林多后书再去推敲那一封书信写什么。写的这一封书信出去是一个蛮严厉的，叫他们要处理教会的问题啊，要处理教会的问题，而且措辞是相当的严厉啊。那保罗写出去之后，他就请提多啊，把这个书信带过去，同时他跟提多就约好啊。在什么时候我们要在特罗底那个地方啊，就是从以弗所往上面一点，特罗底啊，是海边的地方，要在那地方相遇，来看看哥林多教会的反应如何。 同时在这个时候呢，在以弗所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保罗在以弗所那么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训练门徒，所以福音大大的兴盛。那福音大大兴盛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当时呢，他们有很多行邪术，因为他拜偶像啊，雅典米神庙啊，女神庙，那么是一个可以说香火非常鼎盛的地方。结果他一传福音，后来人心悔改了，就把那些行邪术的书通通拿出来烧掉。那圣经告诉我们呢，烧掉那个价值啊，那个邪术的书啊，价值是50,000块，那50,000块不得了了，是非常非常大的书。那同时影响到一些做生意的，他们做那个有一个银匠叫迪米丢啊，迪米丢他是做关于神庙方面的，做银龛啊，用银制的东西。那以前香火鼎盛的时候，这个生意卖得非常好，但是现在大家不拜了，去信耶稣了，信那一位神了，结果他的生意就一落千丈，所以他就诋毁保罗，所以在整个以弗所里面就发生一个大暴动，大暴动。后来还经由这个以弗所的一个书记啊，那么把这个平息下来。但是呢，保罗必须要离开，所以保罗就赶快离开。一方面是因为以弗所发生问题了，再一方面他心里焦急，不晓得这个书信写出去之后的情形如何。虽然在约定的时间还没到，但是他心里就非常的焦急，所以他等不及了保罗是一个很敢冲的人脾气也比较暴躁一点，所以他就出发了，直接到了马其顿希腊半岛北边叫马其顿，南边呢叫亚西亚，亚西亚就哥林多这个地方。他就到马其顿去因为在特罗底等不到嘛，提多怎么还没来，所以他就直接到马其顿在那个地方就碰到了提多。那么为什么单言呢？因为提多在哥林多教会不断在那边做和睦的工作，结果提多所带来消息是正面的。他说这个哥林多教会接到保罗那一封严厉的书信的时候，他们悔改了，他们愿意来处理教会那一些人。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教会有一些是容许的容许这样，有人娶了他的继母，还记得这个事吗？他说连外面都不会做这种事情，没想到教会里面有人竟然跟他继母发生不伦恋，然后教会的这一些人领属灵领袖竟然都不处理，哇，这实在是败坏到底所以讲了很多。那么严厉的书信里面提到的更多，更加的严厉，结果带来是一个好消息他们愿意来悔改，愿意来处理教会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非常的得安慰，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写了哥林多后书，那么写了第一章到第九章，在讲他的心路历程，讲他对主对哥林多教会那种慈父的心，讲到那个感情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细细读的话，有时候会觉得跟保罗其他书信好像味道都不一样，在这里面充满了很丰富的感情，然后那种焦灼爱恨交加如果你曾经有恋爱过，大概就是那种感情就是那种慈父的心，恨铁不成钢，把他真情流露，所以他有时候词句会跳来跳去，跟保罗其他的书信那么样的工整不太一样也代表他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当他听到了所写的哥林多后书一章到九章，甚至在第八章第九章还提到他要再去哥林多教会，而且要去收奉献。收什么奉献呢？因为在这个那个时代呢这个母会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整个地区发生了饥荒所以是在受苦当中，所以他保罗在第三次宣教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到处收捐献，把钱要带回去帮助在耶路撒冷教会这些圣徒所以他告诉他们，他讲到说那个你们要及早做准备，免得我来的时候你们在现场在献凑，有没有？就像我们奉献的时候，传 奉献在拿到前面才会赶快再掏啊，太慢了。其实奉献应该怎么准备？早就应该在家里准备，对不对？我要奉献，不要不好意思，人家送到前面不好意思放进去，不放会被人家看啊，多丢脸，所以赶快抽一张就放下去。这个不是叫做奉献，那个叫做给面子啊。其实神需要你给面子吗？啊，不需要啊。所以如果你有心奉献，应该在家里事先预备好。你要开支票，一定是支票里面最干净、最漂亮的那一张。如果你要奉献金钱，那一定是所有钞票里面最干净、最整齐的那一张。其实，这个外面就等于有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嘛，对不对？啊，献凑就是，哎呀，不好意思，拿起来抽一张最小的、最脏的啊，真的。那这心态就不对。所以你好好去看《马拉基书》，奉献的时候，主说啊，如果奉献的心态不对的话，我宁愿甚愿有人把店的门关上。店门关上什么意思？任何人都不要进来奉献。我们的信奉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他是全有的神，他不稀罕我们的奉献。其实奉献的心态不对，那根本就不叫做奉献。神不稀罕，神看的是心，我们的心对了，你奉献的东西就对了啊。好，那讲到奉献，我们再来讲第八章、第九章。讲完之后，本来很高兴要把信送出去，没想到又传来不好的消息。哥林多教会实在是变来变去，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了哈。应该讲我们跟他们也差不多，因为人，你想想看，教会是什么人组合的？哦。感谢主啊，有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啊。教会都是罪人所聚集的地方，只是我们跟外面罪人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哎，我们蒙恩的，我们是蒙恩典的罪人，差在这里而已。那既然是罪人，有没有罪人的习惯？有。所以教会啊，我们不能讲藏污纳垢，当然不会啊，教会是要圣洁的，但是一样有罪人的不小心的习惯出来。所以教会有没有问题？有，都有问题啊、哦，所以我们不要只光看哥林多教会，哎呀，问题真多，分门别类。想想看，你有没有？哎呀，我们小组比较属灵呢。哎呀，隔壁那个小组哈、哦，吃喝小组啊，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啊，对不对？啊，会不会做比较？哎呀，我们小组多棒啊、哦，五六十人，好、哦，我们是兴盛的小组啊。那个，哎，小猫两三只，哎呀，不够看，会不会这样子比较？如果有求神赦免我们啊，都是神的教会啊。所以紧接着保罗又写了十到十三章，因为这些哥林多教会又有人在攻击保罗，所以在十跟十三章，保罗特别强调是使徒，我是神所拣选使徒，真正的使徒应该是怎么样啊？所以。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再送过去啊。好，那现在我们大概了解整个背景之后，我们就来看哥林多后书。来，我们翻到第一章，我来读一下哈，一到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当时时代的这一个写信的格式，一般在信首跟信尾是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地方。那么在信首的地方会写到谁是作者，谁是收信人啊，以及他表达的这整封信的主题都会在里面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作者就是保罗，那保罗特别还提到提摩太跟兄弟提摩太。那我们知道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啊，甚至保罗是帮提摩太行割礼的那一位啊。认识提摩太吗？见过提摩太吗？没见过，要读读提摩太前后书啊。提摩太呢，他是生长在这个以哥念这个地方啊。那么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爸爸是希腊人，所以他长得像希腊人， 但是他按照他的血统却是犹太人，犹太人血统是看妈妈的、哦、好，那么提摩太呢可以说是保罗属灵的儿子啊。那么提摩太也在哥林多教会服侍过，跟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关系很好的一个牧者，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保罗同弟兄提摩太一起来写这封信，虽然这封信是保罗所写的，但是特别把提摩太拉进来写进来，目的就是让保罗，因为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关系很紧张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借着提摩太一起来好像建立那个比较和睦的关系。那么哥林多前书讲的是同兄弟所提尼，还记得吗？是所提尼啊、哦。那所提尼也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属灵领袖啊。好，保罗特别讲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保罗特别讲到使徒这两个字，代表当保罗每次讲使徒，在信手讲他是使徒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代表有人在啊这个攻击他使徒的身份啊，所以保罗特别讲这是使徒。有其他的书信在介绍保罗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是做仆人的，比如说写给腓立比教会，他是耶稣基督里做仆人的，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他很喜爱的一个教会，因为弟兄姊妹很成熟，甚至在监狱里面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甚至还告诉这一些腓立比人，你们要常常喜乐，有没有？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有没有？他在监狱里面呢，环境是这么恶劣，但是他竟然还可以写出这么喜乐啊的一个书信。好，那么腓立门书他讲说，我是为基督被囚的，被囚被关的那一位啊。那么在哥林多前后书都讲他是使徒，特别讲使徒啊。那么这边他讲说什么是使徒呢？是奉神旨意，代表那使徒的职分不是自封的，因为在哥林多教会有人自封我是使徒，我带着耶路撒冷的推荐信我是使徒，而且是比保罗更像使徒的使徒，叫做超级使徒，但圣经没有这个名词的、哦、是我把它加进去的、哦、好，所以他是奉神旨意，既然他使徒的名分是神给的，代表他是属于神的，他也是代表神，所以他所传讲的信息是有权柄的啊。再来，他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不是做别人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写这一封信写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其实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在哥林多地区这里属于神的教会，特别讲到说教会是属于谁的？神的。既然是属神的，那他就应该是受神的管理，而教会所行出来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阿们。那我们教会可不可以叫做神的教会？当然是。所以教会是应该彰显神荣耀的地方，阿们。让世人也可以看到一群罪人聚在一起却产生很大正面积极的影响力的地方，阿们。阿们。对嘛，都睡着了，这么多人，对不对？要阿们啊，这是对的，我们要大声的说阿们啊。那也给自己一个提醒，我们是属于神的，是的，我们是罪人，但是我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却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不但是写信给哥林多这一间神的教会，而且是给雅该亚片处的众圣徒，所以这个信是可以流传的啊，可以到处到每个教会去宣讲的啊，啊，像坚格里啦，或者是雅典啦，或雅西亚这个希腊半岛南边的地方。保罗特别喜欢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属于神的人都叫圣徒。那请问你是不是圣徒？
是
是哈、哦，不是剩下的那一个徒啊，糊里糊涂。我们是什么？分别为圣的，属神的。圣经讲到那个圣，就是分别的意思。我们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说是圣徒。但是不要一天到晚对着别人讲我是圣徒啊，这是啊，圣徒应该让别人讲。 对不对？哎呀，看到你就看到耶稣那个圣洁的样子，哎呀，你真是圣徒啊！哦，对，你讲的真对，无形当中骄傲的心就怎么样出来了啊、哦！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啊、哦！呀，好，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边先讲恩惠，再讲平安。恩惠就是恩典，什么神给我们什么恩典呢？其实给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救恩。今天如果没有救恩，不管你在世上得到多少的福气，最后终归无有，那个地狱硫磺火湖就是我们最后的居所，对不对？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来了，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救恩，我们靠着他的宝血因信，我们就称义了，我们就得救了。所以这是恩典，所以如果没有恩典，其他都没有的啦。啊，所以第一个就摆到恩惠，再来就平安。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之后，我们接受主耶稣，主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赐给我们个属天的平安。啊，所以是恩惠平安。啊，先恩惠后平安哦。如果没有那个恩惠，我们得不着那个平安。啊。那么这个恩惠平安从哪里来呢？从神。神是恩惠平安的源头。但是这个源头必须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把这样的恩惠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源头是神，但是管道却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啊，他所赐给我们的啊。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他想到神的恩惠，就来赞美神，其实就来赞美神。其实我想想哈，这哥林多教会对他这样子的一个质询哈，对，真是苦待保罗啊。但是保罗一想到神的时候，就发出赞美的声音。现在赞美神，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以下所讲的主持讲的都是神天父啊。他说这个天父是怎样的天父呢？是一个发慈悲的父，慈悲怜悯都是神的属性啊，他就是慈悲的神啊。那么他赐各样安慰，安慰是一种行动，从怜悯的心所发出来的那个实际的行动就是一种安慰。他这边讲各样安慰，不是这个安慰啊，有时候安慰，有时候不安慰，不是的。这个安慰是怎样持续性的？那、啊、既然是各样安慰啊，我们就放心了哦。哎，不要说哎，我遭遇这个患难，神会不会安慰我？啊，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神是赐怎样的安慰的人的神呢、啊？各样安慰，哇，这是很饱足的哈、哦。所以神了解我们所遭遇的苦楚。啊，曾经有一位失去孩子的妈妈，她说：“主耶稣啊，你来到世上，你也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我生孩子多痛呢？我的孩子不见了，你也没有孩子，你怎么知道我多痛呢？”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啊？曾经有人就问了：“对啊，耶稣他也没有娶太太，所以不晓得，哎，跟这个老公处在一起，那个相处知道多困难呢、啊？他根本没有。”他也没生过，经过生孩子，他怎么知道生孩子有多痛呢？哎呀，好不容易小孩子养大一点，又跟我吵嘴，他也没有亲子问题，他能了解我的苦楚吗？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背负的是一切的痛苦，他当然了解你。甚至你有没有被人家吐过口水啊？还没有吧，哈、哦。但是耶稣有，哦，所以你放心。他是在各样苦难当中赐给我们安慰的那一位，而且是各样的安慰。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边讲到一切的患难啊，这个患难当然就是很多苦难啊，但是有时候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认清楚啊，这个苦难是因为神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我的缘故？要分清楚哈、哦。很多人遭受苦难啊，那么但是苦难造成苦难的原因很多啊。那请问神会不会把故意把苦难加给我们？会不会？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所以神要给我们是一个平安的意念。但是世界上的确有苦难啊，有时候这苦难呢是违反自然律的苦难。那怎么说呢？违反自然律就是说，你天气冷了，你就应该怎么样？穿多穿点衣服嘛，对，晚上睡觉你要盖棉被嘛，对不对？或者放暖气嘛，对不对？啊，如果你肚子饿了，你就应该怎么样？哎，找东西吃嘛，对不对？而且你要吃，要吃健康的东西，你不要吃那个缩水的东西了。缩水是吧？就猪吃的了哈，结果一吃拉肚子，对不对？好，你违反了自然律，天气冷，你不穿衣服，你为了显示你的体格多健壮，要露出你的六块肌，然后感冒了。明明你该吃饭，你不去吃，然后你肠胃受伤了。啊，你就说神啊，你为什么容许苦难临到我呢？那就叫自作自受嘛，对不对？有自然律在那边，你应该怎么样遵守自然律，对不对？今天你在二楼，你要出门怎么办？你就应该下楼梯，从正门走出去，是应该这样子。那你不从楼梯走，你要从窗户就把它走下去，从二楼直接到一楼，跌断了腿，谁负责任？这叫自作自受，对不对？自作自受。啊，这是苦难，是因为你自己违反自然律。圣经还讲到一种啊，自作自受的，就是好管闲事以致受苦。什么是好管闲事？没你的事拼命要去做。小孩子你要让他成长，你要让他怎样学习怎么独立，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父母亲是提琴手。什么是提琴手？就小孩子要学琴，学小提琴，谁帮他拿？妈妈拿，对不对？因为小嘛，舍不得嘛，对不对？齁，还好是小提琴。那如果大提琴呢？爸爸拿，反正永远都不是小孩子拿。无形当中，那是不是我从某些程度来讲，让他觉得说，爸爸帮我拿，帮我拿，妈妈帮我提，是怎样？理所当然，反而让他少了学习的机会，对不对？那小孩子大一点，你就让他去做做家事，应该吧？但是很多人舍不得让小孩子做，无形当中就剥夺了他做家事的喜乐。哎，我们剥夺他可以训练的机会，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患难苦难呢，哦，违反自然律，自作自受，当然还有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也有像约伯，对不对？哦，那也有这一方面的攻击，当然有。当然，这个攻击的话是神所许可的啊。再来，有一种苦难是神对他子女特别的一个训练，所以神容许你遭遇到一些苦难，好让你更强壮啊。比如说，为主的名受逼迫，你去传福音。有时候传福音是一种苦难呢，对不对？还看人家脸色呢，你还和颜悦色呢，平常脾气不好，看到人还要装出一副很慈祥可爱的样子，对不对？还要跟你讲福音多好，人家摆一个臭脸给你看，你还不能发信子，是不是受苦？是一种受苦。曾经有人受不了这种苦，我传福音给你，你竟然不要，再跟他翻脸，我传福音给你，你不信，下地狱去死好了。都撸进去了，真的有人这样子，对不对？没有错，如果得不到救恩，真的是要去地狱里面去，对不对？但是能不能经营我们的口？不行啊，因为我们是福音的使者，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传福音是一种苦难。你说那么辛苦传老半天没人信，而且还摆了一堆臭脸，我干脆我在家里看电视多好啊！看电视很安全的。不会有苦难，很安全的，对不对？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没有大使命嘛？哦，马太福音28章那个地方提到。但是我今天愿意为主的缘故出去传福音，从某个程度来讲，就是一种苦难，对不对？但这种苦难不至于死啦，哦，在北美要殉道不多了，哦，所以你放心传吧，顶多人家不要而已，对不对？你因为传福音人家给你吐口水的，有没有？或者你传福音被揍的，有没有？那如果被揍，你要好好反省，你是不是得罪人家？啊，所以放心啊。好，那既然我若为主的缘故 那么受苦的话，在这边就讲到我们因为主受苦就可以得主的安慰，请注意这边的安慰指的是为主受苦，所以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如果你是自作自受的，请神还要不要安慰你？有的神说啊，你这孩子好傻哦，对不对？明明穿个衣服就不会受苦了，你为什么不穿点衣服呢？甚至有时候啊，你如果当父母亲就知道了，小孩子说你要好好吃饭，他硬是不吃，然后挨饿了，然后肚子不好了，你会怎么样？真气啊，早知道早告诉你了，你又这样活该，对不对？哎，该穿衣服你不穿，感冒了一边照顾你一边骂你，对不对？活该，多穿的衣服不穿，对不对？就要显示你那六块肌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你会很生气。然后我们的神也不能讲一样了，神还是爱你的，但是有时候神会稍微管教你一下，有时候神就故意容许让你感冒一下，让你以后知道怎样，天气凉了你就应该怎么样，穿个衣服嘛，对不对？好，好，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患难有时候是帮助我们成长成熟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么在患难当中我们得到神的安慰，那我们得到神的安慰之后，反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成熟。当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安慰去安慰人家。有时候，安慰人家就是要一个同理心，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叫同理心，知道吗？什么是同理心？就好像是一个感同身受了，设身处地，你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但是千万不要让你的想法变成我的想法。注意，我可以认同你的感觉，但是我不一定要认同你的想法，懂这意思吗？这是有差别的啊。比如说有一位姐妹，她曾经怎样对人家很好，结果被人家不好的回应过来，她就很受伤害啊。你刚好在帮助她，她就不断的诉苦完之后，她开始祷告，主啊，我这么爱你，我这么爱这个姊妹，但是她却用恶脸来对我，主啊，她真是不应该，主啊，你应该好好的处罚这个人，让她不得好那个东西。那你在旁边陪他祷告，你千万不要一直阿们下去，阿们就代表你同意哦。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他的确很委屈，这个感觉我可以认同，但是他的想法做法我不一定认同。同理心是我认同你的感觉，我跟你在一起，我愿意来帮助你，你认同的感觉，你才可以把他从这个感觉的那个深闹里面去，那个网络里面帮助他出来。那如果你的想法做又跟他一样的话，那等于你也下去了。哦，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我跟你一起骂，哦，那就糟糕了，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好，我们就可以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请注意，是基督的苦楚。那你想说，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难道还有基督什么苦楚吗？难道受的苦不够吗？我们看一个经文，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加弗斐西往后面翻，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翻到了，我来读一下，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这是保罗说的，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哦，有时候我们读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不是钉死十字架了吗？难道他死在十字架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才有缺欠嘛，对不对？那保罗说我要补足他这个受患难的缺欠。哦，难道耶稣死的不够吗？不够完整吗？然后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实际上保罗表示的不是这一个。其实基督所受的苦楚，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赎罪性的苦楚。那赎罪性的苦楚，它在十字架上怎样？它是 pay off， 它完全付清了，这个你不用跟他受这样的苦，不需要，你也付不起啊。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上， 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苦楚耶稣完完全全为我们成就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要建立他的教会，因为教会还不完整。不要忘了，教会是基督的哪里？身体，代表基督的身体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不是耶稣基督不足，而是这个教会还要成熟长大。既然还有成熟长大的过程，代表他还不成熟，所以还有很多需要去补足的地方。所以保罗讲的是这个，是讲到建造教会，讲到是主的工作还没完成的那个地方，就是福音要传遍全地的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今天为了神的教会，如果今天为了基督的身体，为了神的旨意的缘故的话而受苦楚，这个苦楚叫做基督的苦楚，这样了解没有？你千万不要讲说哦，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还没有完全，不是，一次就完全了啊。好，我们受基督的苦楚，多受他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为主的名缘故受苦，主一定为我们负责到底。多受苦，多得安慰。但请注意，那个苦楚到底从哪里来，我们要分清楚。刚刚讲过了，对不对？啊，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啊。我们受患难呢，是要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保罗跟他的同工们传福音，这不容易啊！现在你传福音都可以坐飞机，对不对？哦，去那边做短宣队，吃得好，睡得好，对不对？今天曾牧师讲到哈萨克，哎呀，他回来很多让我们很羡慕，哇，那桌上的食物多丰富啊！哎呀，我们真恨不得我也在里面呐、啊，对不对？去的时候坐飞机啊，保罗到哥林多是这样子，他还经历好几次的患难呐、啊、海难呐、啊，被泡在海水里面一天一夜，从海水捞起来是什么样子？你看过没有？身体浮肿啊，皮肤溃烂啊。哦，他还遇到江河的危险呢、啊。那个路不像我们现在路这么好啊，那个山洪爆发不得了了，对不对？过不去啊，衣服破破烂烂的、啊啊，睡不得眠呐、啊，哦，还被棍子打了，对不对？打了三次嘛，然后进犹太会堂被鞭打，每次这样40减一下嘛，对不对？哦，那不得了，他所受的苦非我们所能想象的，对不对？啊，但是。他是为传福音为主名的缘故，他受这样的苦楚，就是要让这些未得之名，包括哥林多教会得安慰得拯救，让他们也可以来经历主的拯救，让他们可以成为神家的人啊。所以保罗讲这个东西，哥林多教会啊，你们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受苦，所以你们得拯救得安慰啊，我们得安慰呢，也是要叫你们得安慰。我们得安慰，因为为主的缘故，所以主就安慰我们。我们受苦是让你们得拯救得安慰，同时我们得到安慰，让我们更有力量可以来安慰你们。所以你们跟我们其实在主里面都是一样的。保罗在劝勉他们，虽然你看保罗多有牧者心肠，虽然哥林多教会不断的诋毁他，拿他跟这个亚波罗来做比较，甚至来诋毁他啊，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言语粗俗啊，这个面貌不可憎，虽然面貌是比较那个啊，等等等等，你看保罗还是用这样的来安慰他们啊，来鼓励他们啊。他说这个安慰可以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依然有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个确定就是立约啦。那么时候、哦、他们只要立约、哦、跟人家做生意往来，只要立个约就是不可以反悔啊！一违约那个处罚非常严重，不像现在、哦、签了约也没什么用的、哦、那个时候是很讲信用，跟中国人很像，我讲一句话就好，连签约都不用啊。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可靠了哈，签了约也没什么用啊。实在是，大家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主来日子近了哈，什么你想不到的事情都发生了哈。 他说我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我依然知道你们是为主受苦的，你们是有苦难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要得到主的一个安慰啊。所以他说我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同很重要，你们一样经历到我所经历那个苦楚，都是基督的苦楚，我们相信我们一同受苦，我们也一同得安慰。保罗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这个领袖，而是把他的地位跟弟兄姊妹的地位是一样的，让我们一同来经历神的苦楚，也一起来经历主的安慰。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苦难基督徒会不会有，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们去算算看，有时候蛮好玩，你就把它算算看，那个这一段保罗讲的东西讲到两个字特别的多，一个是患难，对不对？很多患难，很多患难，对不对？哎，另外一个就是安慰。那我们再去数数那数目字，你会发现蛮好玩的。讲到患难一共讲了三次，讲到安慰几次？十次。哎呦，所以读到这个你就觉得好安慰，对不对？我们是有苦难，神容许我们有苦难，为主我们会受苦难。苦难虽有三次，但是神的安慰几次？十次。哎呦，所以苦难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是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那一位，因为我们的神是怎样，是一个慈悲的父，然后赐各样安慰的神。阿们阿们
阿们。
如果旁边的已经精神不济，推他一把要为主多受苦难啊，在这里上课也是苦难的一种。阿们
阿们。
讲那么大声我受伤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接着保罗在讲苦难啊，现在讲苦难就讲实际的例子啊。所以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愿你们不晓得，就我非常非常希望你们能够知道。其实保罗讲的这个东西早就他们知道了，所以保罗这里是特别强调，我来提醒各位 remind， 我要 remind 你们一下。他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南部这一块地方，叫亚细亚，就是以弗所了，主要是以弗所这个地方啊。他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觉得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哇，这种程度啊、哦！那圣经学者很多是讲到说，以弗所我们刚刚讲那个暴动啊，那个迪米丢有没有？迪米丢做那个银匠的啊，做神庙银匠的那一位，发动合成的人起来要来对付保罗这件事情哦。他说在这个地方遭遇苦难，被压太重，被那个患难整个抓住了，被压太重，沉重到自己没有能力可以去负荷了啊、哦。然后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了哦，连你的心里面想到说有没有可能再活下来，没有，等于已经面临生命的绝望的一个地步啊。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连那种求生的意志都快没了，就是这个样子哈、哦。所以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哦。那我不晓得你有曾经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也是一些环境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啊、哦，好像四面都被包围啊。那我们去看四面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好像一点出路都没有。但弟兄姊妹哈、哦，神告诉我们哈、哦，他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对不对？没错吧？那今天有没有忧虑？有，神要我们专心面对今天的忧虑，不要想明天的忧虑，因为明天的忧虑啊 ,80% 不会发生。如果真的发生，也不会像你想象那么严重。在讲耶稣在讲这一句之前，他讲到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他也不种也不收，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有没有？还有讲到这个所罗门那个野地的花，还记得吧？神要我们看什么？第一个，你在四面看环境的时候很辛苦，看不到出路你就忧虑，神叫你看哪里？抬头看什么？不是看鸟啦哦，看神。不是看那个飞鸟是个例子，连飞鸟 神都养活他，何况你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神怎么不会关心你？神怎么不管你的死活？我们人碰到问题的时候，最常看的地方，地上。地上哪里？石头，大石头、小石头，坎坎坷坷，对不对？但是神要我们看什么？抬起头来，垂头丧气，失败者的样子，对不对？抬头仰望云上太阳啊，对，不是看太阳，是看那个公义的太阳。神依然用笑脸帮助我们那一位，你就可以胜过。阿们。地上没有路，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天路啊，是不是天路？往上看，你不要一直往下看，捡不到500块的了哈、哦，看不到。抬起头来赞美神，天开了。最近刘牧师在讲什么？天开了，要凭信心来看到天开了啊、哦！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说。我们自己断定自己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很重要。看到环境，我们就想到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才干、自己想法来面对问题。但是有时候可以解决，但是很多时候你解决不了啊。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来看这一位神，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一个叫死人复活的神。虽然我们像死人，我们已经绝境了，在一个绝处里面，像死人一样，但是我们的神是却叫死人复活的那一位。所有的能力再也没有比这个能力更大，死掉的人重新复活过来啊！我们来仰望他，这是一个最大的能力。神是大能的啊，也就是说保罗亲身也经历到了啊。第十节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正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是讲到一个救恩，讲到过去、现在、未来。神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以后呢还是要救我们。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那我们再看看、哦、过去神曾经怎样救我们。神最大拯救在哪里？刚刚讲过吗？救恩吗？对不对？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对不对？这是救恩。有了这个救恩，我们就知道我们以后到哪里去。所以神过去曾救我们，我们身体分了身心灵三个部分，对不对？救了哪个部分？灵的部分。当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灵就通了。灵是敬拜神，跟神交通最重要的就是灵，让我们的灵跟圣灵可以结合在一起，跟神恢复关系。因为没有罪了，我们的罪被遮盖掉了，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宝座前。干什么？干什么？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个随时的帮助是及时的帮助啊、哦！哎，把神的话背下来，很有用的呢。好，神帮我们开一条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宝座前。哎，我们怎么来到神施恩宝座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但是你要祷告，你有没有每天祷告？哎呀，以前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到施恩宝座前呢，而且有进去不一定可以出得来耶，所以他们都挂铃铛耶。你看祭司袍上面有挂铃铛，大祭司有挂铃铛，而且脚还绑一个绳子，腰绑一个绳子干什么？拉你到里面被神击杀、啊、铃铛没有响了代表死掉了，赶快把你拉出来，不然谁都不能进去了。你不晓得哈、哦，告诉你的这个秘密。但是现在你却是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面前祷告。那想想看，你多久没祷告了？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但这条路我们是不是常常进去？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啊！好，神救我们，过去救我们，我们的灵得救了。那现在还救我们？现在还救我们什么呢？我们的魂，魂代表什么？ 思想、意志、情感。我们思想、意志、情感，慢慢的，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就像各位来这个地方，我们学神的话语，我们要更认识的神，让我们的思想里面有神，让我们的肉体可以经历到神的作为，好让我们从心里面就来敬拜他。我们来学习。当然很多人有时候敬拜神啊，神祝福我，我来感谢赞美主啊，有环境太差了，我就来埋怨主。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我心情好的时候，神啊，你就是神，你赐福给我，实在是感谢你，你就是我的神。哎呀，如果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不能讲神没有听你，神都听你的祷告，只是他回应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当你不太能够接受神作为的时候，你就开始埋怨神，神啊，你简直不是神啊，你没有准备照我要求的去做呢。那请问你把神当什么？当仆人啊，不错，当土地公啊，有求必应，对不对？哎，我求你，然后就拜你啊，你没有就把你丢掉。那是不是跟阿拉丁神灯一样？哎，我要来拉一拉，哎，出来啊，做好做事，做完了呢，哎，再把你收回去，啊，放在旁边。我们常常有这一种做主人的态度对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今天神应允我们祷告，为我们成就祷告，他是不是神？没问题，这一定是神。但是我们祷告，神没照我们祷告的样子为我们成就，他是不是神？哦，如果你还是的话，那感谢赞美主，你的生命不错，就是不错。有人不是这样，有人反应出来就开始埋怨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的魂还在得救的过程当中。所以刘牧师有时讲到说，我们每个人好像身上都有一块牌子，上面写三个字叫什么？施工中。就工程还没做完呵呵，还没做完，继续在做。但是你知道哈，工程每做一天，这工程就怎样？越来越接近完工的日子。也就是你每一天你的生命必须怎么样？越来越像谁？越像神。千万不要越来越像你旁边的老公。要越来越像神，阿们。好，所以我们的魂是一辈子要做得救的工作，这个就是成圣的道路。好，我们的肉体又会毁坏，会，所以我们身体还没有得救呢，所以你会老，会有生病，然后会死亡，还埋在那里面，不要眷顾，会不会腐烂掉？会的，会腐烂掉，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得救。什么时候得救呢？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号头末次吹响的时候，人都要干什么？起来啊，好可怕，都僵尸啊。是这样子吗？没有，在一瞬间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也就不是变成你肉体的样子，因为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嘛。我们身体要变成一个 spirit body， 什么样子到时候就知道了，我也不晓得啊。我们要变成一个属灵的身体，不再受时空的限制，我们一起跟众圣徒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赴羔羊的婚宴。请问谁是新娘？哎，就是你，哎，就是你啊，啊，这些圣徒们，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得赎的时候，也就是保罗所讲的，过去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死亡，现在正在救我，我们还指望他将来怎么样要救我们。神的救恩是全备的，身心灵都得救，阿们。哇，很宝贝哦！哎呀，实在时间不够哦，应该多讲一点。那继续往下看啊。保罗说：“你们要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多人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神是大有能力的，可以从使死人从死里复活。神也是信实的神，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以后还要救我们。因着神的大能，因着神的信实，我们来祷告。”哥林多教会啊，虽然你们是这样子的教会，但是我保罗请你们为我祷告。哇，这非常谦卑的哦。其实你们要常常为牧者祷告，因为牧者所受的苦楚是与你们有益的，是要来帮助你们的。那你们就要以祷告来拖住牧者，因为敌人要攻击最首要的就是谁？牧者。 你有每天为刘牧师、刘师母他们在服事祷告吗？
Sometimes.
Sometimes. OK. OK. 那不错了，算不错了。希望以后变成 always 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啊，也麻烦为这个不才的黄牧师祷告一下。我也要准备哥林多后书啊啊！你们听课，我要准备。我每次准备一个课程都要准备20个小时哎。啊，你们真的做一个小时多小时就已经去了，那怎么办？赶快回来啊！好，继续受苦。我们希望，哎，一直把它上到完。你们继续受苦，这是对你们有益处的啊！为基督多受苦，就可以受基督的多得安慰。阿们。以后你们就可以去帮助那些人。阿们。
哎，
好，你们为我祷告，帮助我。好让这个福音可以传得更多，更多人得救，好让我们更多人可以一起来感谢赞美神的救恩啊！好，再来保罗就开始来讲事情啊。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良心说真的没什么好夸的，但是保罗的良心跟我们的良心不太一样，我们的良心很容易受外面的影响，对不对？良心是可以被收买的，相信吗？啊，相信。有时候我们灭着良心，哎呀，弹心一点没关系。对别人啊，不行，神这么说；对自己，啊，神啊，打个商量。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啊。但是保罗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跟诚实。很重要一点，保罗说，我的良心是可以在神面前被鉴察的，我们那位诚实圣洁的神可以来见证我们啊，所以保罗的良心是一个诚实的良心，是一个无愧的良心啊，所以这个是在神面前讲这句话的啊。他说我们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就是不耍手段。哥林多教会有对你们是出自于圣洁的，是诚实的啊，我不是靠人的智慧，不是靠人的方法，那么要获取你们的好感。这也说明有一些人的确在教会里面用这种方式，但是保罗说我不是，因为我是使徒，是神所用的一个人啊。我不是靠人的聪明，乃是靠神的恩惠，神的恩典。神今天救了我，神把这个托付给了我，把使徒的职分给我，所以我是用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的一个心来对待你们啊。所以我向你们更是这样，我们现在所写给你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我以前怎么教导你们怎么认识，那我都是没有改变的，而我以前的教导跟现在我写给你的是一样的，同样的福音，同样的主耶稣基督，同样的啊。但是哥林多教会却常常误会甚至攻击保罗啊，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强调，我所写给你们的你们不要误解，好好去读啊，我以前所教你们的，你们所读所念的，跟我现在所写给你们的福音是同一个福音。他说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认识什么呢？认识这个真理，认识这个福音。虽然你们现在好像认识的不完整，但是没有关系，你要花时间慢慢去认识它。你也要认识我这个使徒的职分是神给我的，我带你们是用诚实跟圣洁来带你们的。他保罗说我盼望你们能够真认识我，也真认识神，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啊，以我们夸口，就好像你们有几分认识我，就是你能认识我但是还不认识的那么透彻。希望有一天呢，你们认识我完全透彻，你就觉得我这个使徒实在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就以我为荣。所以以我们夸口是这个意思。但是想想看，保罗是这个教会的创始者，他所创建的，难道这些人不认识保罗吗？当然是认识，但是却因为有一些人进来之后来做比较，来做一些不好的教导，以至于弟兄姊妹对保罗就产生不一样的想法， 保罗说还是回到真理里面去吧，用诚实用圣洁来看待我，来看到我们这个福音。当你真正认识的时候，你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啊。保罗说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与你们夸口一样。哦，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教会哥林多教会，这好像一个成熟的果子，一个毫无瑕疵的教会奉献给神一样，我以你们为夸口。其实说真的，哥林多教会现在的目前的光景一点都没有夸口的，但是保罗去看到他们愿意悔改，愿意在真理里面让自己可以成熟长大，他看到这一个，他就为此来感谢神。他说我要把你们毫无瑕疵的献给神，像我以你们夸口。哎，提到你们我就觉得很有面子，哇，很棒吧，哦，就像你们现在讲到我们教会，你会觉得我们很有面子，但是有时候很多人的因素在里面。哎呀，我们是湾区最大的教会，哎呀，我们的牧师最棒，我的小组最好。哎，千万不要比较，如果你有那种心态，你就跟哥林多教会一样结党纷争嘛。阿们，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真理上要站立的稳。好，好，再来，他十五节就开始讲了哈，因为保罗当时受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质疑，是他改变行程。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五到九节那边讲到说，我要去探访你们，我到马其顿，然后又到你们哥林多教会去。结果因为保罗听到不好消息，直接从过海就直接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去，马上跟他们质询，对。等于对冲了，就冲起来了，不欢而散。所以他们就开始怀疑，哦，原来保罗你既然是神的使者，你怎么可以说变就变？哦，原来你是说变就变的人，那你所传的福音是不是也说变就变呢？哦，他们就开始质疑。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解释。所以我们看，哦，保罗说，我既这样深信，我深信你们是有几分认识我，你们还要认识我啊，这样的一个信心。我相信你们是乐意来认识我，乐意来认识我们这一位主。所以呢，我早就有意要到你们那里去。啊，这是早在这一个保罗的内心里面，他有这样的计划要去探望你们，叫你们再得益处。再得益处的意思就是说 double。两倍的益处，代表他两次要到哥林多教会。按照保罗的意思，他原来是要到哥林多教会，然后再到往北边的马其顿那个地方去，因为马其顿那边还有其他的教会啊，比如说腓立比啦、提萨罗尼加啦，哦，这些教会都在那个地方，然后给这个哥林多教会有时间奉献啊。第三次旅行步道是奉献，要把这个奉献的钱拿到耶路撒冷去。那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让他们有准备，然后再回到哥林多教会。他说这个是两次的拜访，所以是再得益处。本来保罗是这样计划的，他说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当他第二次来到哥林多教会之后，收起了这些奉献，你们可以给我送行。送行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为我祷告，然后你们也可以资助我传福音。哦，在这个有人弟兄姊妹又想到说，哎，保罗就是不收哥林多教会的奉献，不是吗？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说，我是靠福音自己在养活自己，好让你们得到那个福音是白白的，有没有？还记得吗？哎。保罗是一边支搭帐篷，一边传道，一边牧养教会。保罗一生当中没收哥林多教会的奉献，没有。但是他收腓立比教会的奉献，你不要以为保罗都不收奉献的，有。因为腓立比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保罗，他们了解保罗，所以他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哥林多教会很有钱，哥林多教会是很有钱，因为它是商业地区嘛。很有钱，但是保罗坚决不收，因为他们奉献的心态不对，所以保罗宁愿不收，让你知道福音是白白的。但是保罗这边讲说，你们可以有资格送行，我在当地牧养你们教会也不收， 但是如果呢资助我去其他地方传教，那我愿意收。这是保罗的原则，非常清楚啊。他说我有这个意识，岂是反复不定吗？难道我是说变就变的人吗？我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而起的吗？那情欲就是肉体。哎，我今天喜欢这样子，哦，就这样做。明天我不喜欢，我就不这样做。这最顺着肉体情欲而做的决定，一般来讲就是以自己做考量。然后对我有益处的，我这样做。保罗说：“我是这样的人吗？我是忽是忽非的人吗？就一会这样，一会那样子吧。”如果是这样的人，他所传讲的道也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必须要站出来啊，要为真理站立的稳。十八节他讲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特别强调神是信实的。什么叫信实？白话叫做说话算话的意思啊。神是信实的，是信实的，是神的属性啊。他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也就是说我站在信实的神面前对你们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那传的道就是传的福音，也可以讲保罗所说的一切话，并没有是而又非的，没有反复的。因为基督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很容易背嘛，背起来了没有？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是绕口令哦。神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解吗？啊，神告诉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所以耶稣说，不要起誓。你看，叫我们不要起誓啊！我发誓有没有？不要发誓的。为什么不要发誓？因为是就说是啊，不是就不是，所以你说的话都是嘛，都是诚实的，都是是的。那既然你说的话都是诚实，你干嘛起誓呢？你如果起誓，从另外角度来讲，就怎么样？哎，你有的话是不真的，有的是可能是真的。你有起誓的就是真的啊，你没有起誓的都是怎样？假的嘛，不是吗？所以基督徒的原则，说实话。
但是第十八节有一点。
十八节怎样？我指的信实的神说，为什么？那启示没有没有，他完全没有启示。他的意思说，我站在那一位信实的神面前，他不是启示啊，也就是说，神就是我的见证人的意思。神是我的见证人啊，不是那个启示的味道，完全没有啊。对，那么在法院里面你要按着圣经，对不对？手按着圣经，那边有一个宣誓啊。那说真的，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不管你是信主的或不信主，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仪式。甚至总统要这个叫做宣誓嘛，对不对？是不是都按着？为什么？因为人的话不可信，唯有神的话是可信的。那么人跟案子的时候有一个意思，就联合，我在这边所讲的话都是真的，有那个仪式在那里面。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主的缘故啊，人所定的法我们应该怎么样遵守，你要遵守。那既然法律这样规定，我们就这样做。好，
你讲的第十八章没讲的对，但是中文翻译不太清楚。
对，有
英文的话，
对对对，有时候中文的翻译哦，就是我们比较能够了解的，再去翻，但实际上跟原文会有一点点出入啊。那 it's OK 了哈，我们把它讲清楚就好。他说：“我所传给你们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很重要一点。如果你怀疑保罗的这个言行的话。”相对他所传讲的信息，你就会怀疑啊！你对这个人已经不信任了，不管他讲真的还是假的，你对他所讲的东西你就不信任啊！所以保罗特别要这么讲啊，十九节说：“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而因为 保罗在这个地方传道，他也曾经叫希拉跟提摩太在这个地方传道啊。所以这一些都是神所使用的仆人来传讲耶稣基督这个神的道的时候，没有似而又非的，没有啊。然后在他只有一世，在他只有一世就是阿们的意思，就是在耶稣里他就是那个世的终结者。你还记得最早出现阿们的在什么地方？没不晓得啊，没关系，提醒一下，也许你就忘了啊。其实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他曾经在这旷野，西乃的旷野，没有在荆棘里面产生一个火焰，没有，这个荆棘却焚而不毁，对不对？摩西就觉得好奇过来，有没有？那神就说：“哎，把鞋子脱掉，因为所站的地叫什么地？圣地。哪里是圣地？不是耶路撒冷才圣地哦，不是哦。什么是圣地？被神分别出来的地方叫圣地，神在的地方叫圣地。”神所在的圣叫什么山？圣山，这样了解吗？神所说的话叫圣道，神所给你的书叫圣书，就圣经，这样了解吗？神所分别的就是圣，你是神所招过来的门徒，所以你叫什么徒？哎，不要糊里糊涂，你就叫做圣徒，这样了解了没有？好，那么神就呼召摩西说：“你去带领我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对不对？”那摩西说，那我怎么介绍你是谁呢？哦，这个神就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对不对？中文翻得非常的文雅，自有拥有什么意思？就是本来就应该有的那个有嘛，自有拥有。那你看英文圣经也蛮好玩，就是 I am who I am， 翻成中文直接翻什么呀？我是，我就是，这是我们神的名字。哎呦，你很难理解，对不对？其实神的名字叫 I am， I am 是什么？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是你的供应者，我是慈爱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有没有？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水，我是世上的光，有没有？ I am， 神的名字叫做 I am， 了解了没有？好，神的应许，耶稣来了，把这个 I am 活出来。耶稣就是那个 I am， 你还记得当罗马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说，你就是那个耶稣吗？耶稣怎么回答？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更清楚，耶稣说 I am， 就一句话，然后什么后果发生？那个抓的人通通倒在地上，耶稣还把他们拉起来 I am， 然后耶稣被抓。如果不是耶稣愿意被他抓的话，请问他们抓得了耶稣吗？抓不了，抓不了。他是 I am 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是说话算话的神。好，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那个实在叫做 Amen， 他都是 Amen 的， Amen 就是的。神的应许，神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针对弥赛亚耶稣基督所讲的，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把这些应许就完全的应验了啊！所以耶稣基督都是 I am 啊，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我们就是教会，叫神因着教会的成熟，因着教会遵行神的话语来做主的工，就要彰显神的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应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神是 R M 的神，神应许我们将来要与他同作王，你相信吗？你怎么相信？因为牧师告诉我，牧师告诉你，传讲而已，对不对？你有什么确据呢？这边讲说，我们被神所印了，印是什么意思？烙上一个火印呐、啊。如果你是一条牛啊，不是啊，有一条牛，盖上黄，盖上去一个黄，它就变黄牛，这代表这条牛谁的？皇家的。黄牛就是属我的，他的所有就是我的， 这样了解是什么？那我们被神的印盖上去，我们就是属谁的？神。用什么盖？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他这边讲到说，作为凭据，凭据叫值，对不对？什么是值？只是简单讲了，我们讲的比较容易让你了解，就是好像你去看了一个预售屋，好的，我看了很喜欢，我想要，你就付什么？
定金。
付一个定金，我付了定金以后，这个房子就是我的。那个值就好像头期款了，神现在给我们一个头期款，代表我们尝一点主恩的滋味。神有读过吧？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尝尝尝一点而已哦，不是大吃一顿主恩的滋味，没有。现在神给我们的这些的恩典都是怎样？我们都尝一点点而已。到什么时候你可以大大的尝啊？哎，当主再来的时候，哇，你就可以做王。现在我们知道，哦，我们以后可以做王。但是真正做王了吗？其实应该做王了的哈。哎，生命还是要改变啊。Yes， 诚心所愿，阿门，都是是的意思啊。好，现在神给我们一点甜头，主恩，让我们尝尝这个味道，一点点而已。那以后就是一个大餐了，就我们看一个样品屋呀。哦，以后的房子就是这样子。如果这个诚实啊，这个厂商钱诚实的话，以后你盖出来的房子就会跟他一模一样啊。了解这个意思吧？啊，我们现在尝主恩了，我们相信我们是做王，所以你现在身份是什么？王子嘛，公主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在地上啊，在教会里面学习，有人说我们是王子公主的训练班，以后我们就会做那个啊。好，我呼吁神给我心做见证，同样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我良心的见证人。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宽容你们。我为什么不马上过去呢？我为什么改变行程呢？前面那一趟叫做痛苦之行，对冲起来了。现在我留在这个地方，不再过去，是在等待。等待什么？你们的心改变。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啊，今天曾牧师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个经文。有人质疑说，诶，在老约翰那个时代不是说主必快来吗？主啊，我愿你来，主快来的。但是老约翰写那个约翰这个启示录到现在已经经过多少年了？才快2000年了，主还没来，难道是单言了吗？神忘了来吗？神太忙忘了来了吗？啊，彼得怎么讲？彼得说啊，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也代表神对时间不是没有概念哦，神是超越时空的。超越时空的，千年如一日，那2000年不过在神来看2天而已，不是问题。他说，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因为神在等待。神的心意是愿意人人得救，人人能够悔改，不愿一人沉沦。神的心意是要每个人都可以得救。所以神在等待，等待得救的人数满了，等人数得救的人数满了之后，主就来。主一来是审判，第一次来是拯救，主耶稣第二次来是审判。所以审判之前，神要福音这样传遍地极，有没有？所以神给教会有一个很伟大的使命，什么使命？大使命。所以神为什么不来？不是他单言，乃是什么？宽容。保罗这里也讲宽容。我为什么不去呢？当然现在马上去也可以，但是我在等待，等待哥林多教会的心可以怎么样转回来。所以他在等待，所以他改变行程，他不过马上过去是为了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要辖管你们的信心，我们不是要约束你的信，我不是要约束，我乃是要让你们帮助你们快乐，快乐，让你们可以从心里面 因为认识这个真理，愿意回转，那我们就可以一同快乐啊！因为你们凭着信才能够站立得住，那个信的根基要稳固，不要再受这一些来来回回自称为使徒的人再影响你们，把心回转归向神，重新接纳这个神所高立的使徒，你们才可以站立得稳。阿们。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亲爱的主，感谢我们赞美你，虽然哥林多教会充满了问题，主你使用保罗来建立这个教会，来帮助他们更多认识你。如今我们光景好像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甚至做错的，但是主你是蛮有怜悯的神，你也是赐各样安慰的主，求你也帮助我们，那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好让我们真明白主你的心意，好让我们按照你生意来生啊，你的旨意来过每一天的日子。主啊，帮助我所有弟兄姊妹在你话语里面要来更多的经历，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我们的课堂，也把平安喜乐随着那爱慕你话语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